米拉桑空邦哇，欢迎来到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我是棋子。哦，大家好久不见了哦。那上次录音的时候呢，才是初夏而已哦。那现在已经到了盛夏了哦，大概一个半月没有再录音哦。不知道呢，这么热的夏天大家都好不好哦？那上一集的那为什么那么久没有隔一段时间没有音乐，但就是因为上次有跟大家说了嘛，我们就是七月其实有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去。旅行了一下，带家人去旅行哦。那加上回来就是忙东忙西的哦，所以一直也没有什么抽不出时间跟大家做分享哦。但是心里面其实去完旅行，当然有很多有一些想法，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可以受用哦。那上一集的节目呢，其实我就录了一个就是想说可能要隔一段时间没有录音嘛，所以就录了一个我觉得自己蛮实用的一集哦，就是京都的六天五夜的这个经典行程推荐哦。那其实呢，这一集的这个收听率跟次数呢，其实都很高哦，就是至少在我这个节目算很高啦哦。我这个节目其实也是很小的节目，我当然也是在做这个节目，大概这个节目其实大概做快两年了。哦，那就是也是最创下就是最高的那个收听的那个次数啊。不过呢，然后有看到有些朋友留言呢，觉得对未来的京都的旅行呢，其实很有帮助哦。然后呢，甚至有些啊，因为我有在 YouTube 也有放一个这个录音嘛，哦，然后就是有朋友说，哎，就是希望可以搭配这个里面的那个书籍哦，我自己写的京都的书籍跟这个录音一起去京都哦。那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如果觉得受用真的太棒了哦。那如果大家觉得很不错，其实也可以分享给喜欢京都或者是即将去京都的朋友，我想今年去京都的人一定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听到太多身边的朋友都去京都，当然就是人真的太多了。然后呢，大阪就不用讲了，大阪几乎都是台湾人呵呵。那京都就是外国游客也很多，就是夹杂在一起哦。那至于要怎么样在这么拥挤，因为京都市就是这样而已哦。那你要在怎么这么拥挤哦，或者是这么人群这么多的时候，找到一个自己安身立命的这种旅行的方式，哦，那就是要看可以多听哦，或者是自己多了解一些东西，可能就可以有一些方式哦。那另外呢，我们这个节目快两年，其实目前已经录了33集哦。其实我每次在录，我都一直在想说，这个节目的录这个节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我是把它当做一个创作。那其实对听众的意义又是什么？其实我并没有那么了解哦。就是虽然也知道都有人在听哦，但是呢，其实并没有很多的交流，所以其实并不是很了解。那毕竟这并不是一个完全跟盈利跟商业目的没有关系的一个节目，纯粹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喜欢分享自己喜欢的旅行或者是读书跟一些观察哦。那其实不过不管怎么样，其实我自己觉得录这件事情的本身，我自己觉得自己蛮有收获，所以目前会还是会继续做下去。不过呢，我自己也想要设一个小小的终点哦，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目标哦。除非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因为其实，不管是我自己录或者是访谈，因为基本上都还要花蛮多时间的哦。哦，所以呢，虽然目前是自己还算蛮喜欢的，也想要找一些朋友来录音哦，但是呢，总是觉得说也不知道可以录多久，所以我其实。最近前阵子就很想要帮这个节目设了一个小小的终点哦，我想要就录50集就好了。至于50集之后会不会有其他的变化再继续下去，那我不知道哦。反正就是设50集，大概就剩下17集哦。不过在这17集，我就是会尽量的 想好有趣的内容，或者是一些我自己想分享的，或者是找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朋友来访谈他们，然后来分享这个录音哦。那当然还是很希望说大家如果觉得喜欢哦，那可以给我们五星评价或者是留言鼓励我们哦。我觉得对我们来这些制作这些就是内容的人来讲，其实还是蛮受用的哦，对我们来讲其实很受用哦。然后如果有很多人回京都，在最近有回京都的话呢，应该就是去参加京都的那个祇園祭哦，就是今年的京都的萧山的人潮真的是整个爆掉哦。那因为今年是暌违多年之后祇園祭恢复正常的正的第一年哦，这个人潮真的是夸张到就是我看很多人不管你有没有喜欢京都啦，反正这很多版面都把它拿来当作疯传哦。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祇園祭其实就是它就是因为疫情跟一些灾难所诞生的嘛，所产生的嘛。那我觉得这也是它因为可以流传千年，因为秋年之来这些不断的天灾跟这种灾难其实不断的降临。那京都作为千年之都，它就是一直不断的靠这些祭典哦，就是靠了丁众跟庶民的力量可以对抗这一些灾厄哦。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去参加过，或者是你有去不管你有没有参加过全程或感受过，其实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是整个京都市的人的团结跟力量，他们想要把他们这个意念传达出来，其实想到这些其实是非常感动的哦。那最近有些前阵子就有些朋友很喜欢，就是对京都很熟悉，然后也很喜欢那个祇園祭的，他们就是朋友，他们就是会在网站上面分享很多精彩的祇園祭的文化啦，或者是一些各个盟会的故事，我觉得相当精彩哦。那因为这京都的这个祇園祭是一整个月的哦，你不要只是觉得现在只有萧山跟三摩巡行而已，那只有三天，可是其实它是整个月，它的脉络是很长的哦。那这些很厉害的这些身边的朋友写的这些文章呢，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哦。那我会把连接放在这个资讯栏哦。那就是如果你没去过，看到他们写的，你就会更加的向往哦。那也许明年就有机会去安排一下哦。虽然是非常非常热，而且是夏天哦，然后就是充满了汗水哦。对，但是如果真的参加祇園祭的感受，真的也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呢，才能够好好体会哦。那我们希望呢，之后能够再找这些朋友呢，再来录一集呢，更深入的祇園祭的这个分享哦，来跟大家分享哦。那刚刚呢，忘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今天做的这个配乐哦。这个配乐呢，其实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地下的摇滚乐团哦，叫做 Fishmans 哦。那我之前在六月的时候，其实有写了一篇跟 Fishmans 跟还有京都的一间关门的一个很迷人的咖啡馆叫 eFish 他们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哦。那这个 Fishmans 呢，为什么今天要放呢？因为 Fishmans 跟我们今天这个要播放的这个主要内容有关系哦，因为它是一个在东京的一个摇滚乐团哦。它是在对日本的摇滚乐来讲，摇滚乐团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非常经典的一个乐团哦。它是1987年所成立的哦，主唱叫做那个佐藤伸治哦。然后呢，因为他在90年代的时候，因为他就是地下乐团，他结合了迷幻跟摇滚哦，然后呢有很多很深意又很浅白很深刻的那些对白哦，然后因为他融合了各种形式的这种曲风，所以在90年代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非常喜欢哦。后来其实这个主唱其实他在1996年就突然就离开了哦，然后但是这个乐团并没有因此而被人家遗忘哦，后来其实反而变成一个神团，因为他不断的在他的曲风跟他的这些音乐不断的在日本还有海外之间不断的流传着哦，所以呢， 其实我也是在今年偶然的机会之后认识了这一个乐团，我就非常非常的打动我。然后呢，后来甚至因为这个乐团的东西，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未来，有一个小小的想要做的一些事情跟这个乐团有关系哦。那因为这一个乐团是从东京发起的乐团，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主要的内容会是分享东京的旅程哦，所以我会把它当作我们今天的很重要的一个配乐哦。那今天的主要内容其实就是要谈我们就是刚刚去玩的东京的旅行哦。那这次的东京的旅行，上次就跟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嘛，就是分享过了嘛。其实距离上次去东京，其实也已经过了蛮多年了，已经六年了。我想还算了一下哦，那时候其实是跟我大儿子去的，那我大儿子都从小二变成国一生了哦。那在去东京对哦。我自己呢，对东京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都市哦。所以这个都市对有些人来讲，它其实是跟京都是对立面的，但我觉得没有哦，他们其实是站在同一个立体的面上面的哦。那我们这次因为跟家人去了东京14天13夜哦，那我就是这一次主要就会跟大家分享这14天13夜的一些行程，我自己特别想要推荐或者自己很喜欢的地方哦，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哦。那我记得呢，我在这个粉丝团的时候，其实有特别有想到，就是我在出发前其实就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东京有关的阅读哦。那因为东京的这个阅读呢，就是去这个地方的去这个地方旅行的时候，这些阅读对我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也是很多我能够创造出一些自己独特旅行的一种方法哦。那所以我这边先想要很简单就是很快就是分享一下，就是在出发前我自己跟阅读了哪些书籍，然后呢等一下在旅程的时候有些东西其实是可以连上去的哦。那这一点我就很想要就是想要先谈一件事情哦，就是其实在我前两三个月在做新书分享的时候，就是有读者跟我聊过天哦。他说其实他觉得说我怎么有办法把自己的阅读跟自己听过看过的东西跟旅行做这样子的结合，我是到底怎么做到的哦？怎么样才能可以去产生出这一些旅行的氛围跟感官的连接哦？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分享的事情哦。首先我必须要讲一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他内在要建构一些东西，其实跟我们这一个人的习惯跟生活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你喜欢花花草草哦，那你其实你平常就是会接触这些花花草草的东西，其实这些你在照顾这些花草的东西跟喜欢这些东西，其实在无形中它会在你的身体建构一些事情。然后当你离开了你自己生活圈的时候，到某一个你就会特别把这些东西再把它放过来，就是你就特别去观察这些事情。那如果你不是做这些事情，你硬要用这些事情，你是没有办法观察到的哦。比如说你就是平常就是一个都是用七级车代步哦的人，然后你其实是很少走路的人，你很少坐大众交通工具的人，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大众工具跟走路人的视角是什么。当然走路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些坐这些交通工具的人，或者是开汽车开车的人他们自己的这些想法哦。这个其实我们在日常中都可常常会看到哦，就是不管是想法连距离感时间感都会差很多。所以我会觉得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其实会影响自己对整个时间跟空间的想法哦。就像我自己很喜欢冲咖啡，那我身边的人就会觉得说，有些人就会好奇嘛，他就说啊，那个咖啡店你们公司有那个按咖啡的嘛，按下去就有一杯美式，很热腾腾的美式啊，你干嘛自己磨，跟自己磨自己冲哦。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分享，就是其实从磨豆哦，就是跟冲煮到煮一杯煮个水到冲煮，所得到的这些感官事情跟最后喝到这个东西，其实是跟你按一个键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用如果你没有做过那件事情，如果你都没有接触，你是没有办法去真的去体会到那个东西所带你为你的打动，就算别人再怎么说破嘴，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哦。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有读者问说，那阅读跟 我们听的东西、看的东西怎么样去跟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哦。如果你平常没有那么的，就是把这个当做一个阅读或者是听音乐或者是做这些当做一个习惯，其实你很难做结合。那刚好因为我平常就是这一些东西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那这些东西如果刚好是我生活一部分的话，其实我自然就会把这一些阅读的东西或者是我喜欢看的电影跟我喜欢听的音乐哦，因为我其实是非常非常喜欢听音乐的人，我就会把这些跟旅行就是结合在一起。那当我们去旅行或我们是要前出发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因为他们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个抽屉，我就会把这些东西一直拿出来一直拿出来跟这些地方做连结哦。那以前其实我都会用笔记本去记这些东西哦，那现在其实就比较懒惰了，因为有 Google 嘛，其实我就在 Google 里面做一些记事或者是备注哦。那所以我觉得这无形中其实就会产生一种你自己产生的一些涟漪跟连结，其实是别人没有办法，可能跟你就不一定有什么关系，因为你自己可以创造出自己的这些东西哦。所以呢，我觉得我自己的阅读跟旅行真的是自然，比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哦。然后在这些心里面就自己留下了那些东西，然后这样的旅行跟这些连结其实建构非常的缓慢哦。其实它没有办法去刻意去创造什么哦。所以呢，如果说要去哪里，我就通常会在出发之前呢，就开始慢慢的阅读跟建构那些文本哦。那当然这些地方可能是我本来就很喜欢的哦，像是去东京，其实我也去蛮多次的哦。那我也很喜欢看跟东京有关的书籍哦，所以呢，在前两三个月，我其实我就大量的阅读跟就是本来就是很喜欢看书嘛，就是但是就是把这些文本就是个别关注在跟这个跟东京有关的这个旅行哦。那我等一下就是很快的分享一下我到底念了哪些书哦，说不定大家如果要去东京旅行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带在身上，或者是在出发之前挑几本书来看，我觉得对你的旅行真的是会非常非常有帮助哦。好，那我就很快的分享我觉得我自己读过呢，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要去东京旅行呢，可能非常非常受用的书籍哦，但这些都不是旅行的导览书，因为基本上我是不，我个人的习惯是不会去看旅行的导览书的人哦，我就是会用其他的方式做建构。那第一本我当然是会对推荐和风的永井和风的东京散策哦。那我之前分享的时候就有人有人有点惊讶说，他居然有中文版，真的有哦。那可能比较少人买啊，所以可能不一定要知道。那和风呢，他不管是文笔呢，跟他的散步的这种方式呢，其实我想，如果他是东京散步的第一把交椅，大概没有人敢说是第二个哦。每次看其实都有很多启发哦，所以非常非常推荐。因为和风的东京散步就这一本而已哦。另外就是川本三郎先生，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哦，他的《遇见老东京》跟《明天》，然后明天继续下去哦。那《遇见老东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东京现在的前世今生哦，像我们这次去其实就有做一些，刚好去一些地方，然后跟书上里面做一些比对，非常非常有意思哦。那另外《明天》，然后《明天继续下去》是一本跟散步跟铁道有关的书籍哦。那他比较是以东京为起点，想向外发散出去哦。那这一次也因为呢这一本书呢，其实就有萌生的想要去做这里面书籍提到了一些特别的一些路线，像是八高线、水郡线跟小臭铁道这些书籍哦。另外还有就是以前那个很有名的一个杂志叫做《太阳》，它的总编辑哦，蓝山关商郎的，他也写的《老派东京》哦，他就是在日本很有名的文化人哦，文笔非常非常好哦，而且他描写的东京呢，其实又温柔呢又写实。那他其实因为他用了很多东京的区域来书写哦，所以其实这本书我觉得真的很受用。如果你带这本书去，我觉得非常非常，其实很蛮好的哦，因为他不同的区域，他就告诉你这些地方，有些地方可以散步，哪些地方他觉得很喜欢好吃的东西，或哪些地方可以买到一些特别的东西，他其实都会 用他很好的文笔来做分享哦。那另外还有就是胡川安的《东京历史迷走》，就是以历史的角度来切入看东京这个城市哦。那胡川安其实是日本的专家嘛，所以呢，其实他写了这些书，其实对如果你对东京的历史不是很了解，其实我觉得蛮受用的哦。另外还有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日本的一个插画家，之前都跟村上春树有做很多合作，就是安西水丸。好，之前有写过一个小小城下町。那另外我之前有买了他的这个漫画哦，《青之时代》哦，还有这个日本就是《东京挽歌》哦，其实我觉得都。虽然是漫画，我觉得也都很适合你去在出发之前去看，去感受那个旧时代日本的东京的那种氛围哦。那因为安西水丸其实虽然他是插画家，他是文字其实也很迷人哦。他在《小小城下町》里面写了一些自己很喜欢的一些小镇哦，像是图浦啦、安中啦，还有和田啊，这些都离东京蛮近的哦。那时候在出发之前就很想要趁这个机会去这一些小镇来做。探访哦，就是有机会的话。那另外呢，因为我会去那个卡马库拉嘛，所以其实就是知道那边有很多咖啡馆，我就是又写，就拿了这个川口叶子，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写咖啡馆的一个作者哦，他写的那个镰仓跟湘南的咖啡馆散步哦。那因为他就是我心中最能够描绘咖啡馆独特氛围的作者哦。那这一次其实。也因为他的推荐呢，也去了一些店哦，就非常非常也都非常喜欢哦。那每次看完之后就觉得，我应该在卡马库拉待个两个礼拜才对。好，但是因为想去的地方真的太多了啦，哦，所以而且很想好好在某一个地方就是比较有长一点的时间哦。那呢，最后呢，就是推荐了一本小说。其实东京的小说已经非常多哦，那。像那个东京小屋的回忆，像我之前有在节目上分享过，我也非常喜欢。他就是在讲战时的时候，一个跟东京的一个屋子有关的小说哦，也很精彩啊。那这个我回东京之前重看的，其实是这个 Lily Franklin 的这个《东京铁塔老妈跟我》，有时还有老爸这本很有名的这个小说，因为它改编成很多影视嘛。那这个。里面就是叙述这个主角就是从九州长大，然后就是来到东京念书，跟妈妈之间的很多情感哦，其实非常的感人哦。那也因为这本书的关系，就很想要再去东京铁塔看看了。当然，这次旅程也是有趣啊。那所以呢，其实就是很快的推荐的这些书单哦。那这些书单呢，哦，当然还有我不免还要推荐我自己写的啦，《旅人时光阅读》哦，就是我今年自己出版的。那里面因为很多篇也是跟东京有关的篇章哦，就是描写我在东京的这些散步跟旅程之中呢，跟哪些做文本做连接，去哪些地方，然后做哪些关系哦。那这些书单其实我也会一并的在这个我们的资讯栏把它列出来哦，跟大家分享哦。然后所以在出发东京之前呢，其实我就是。大概看了一些跟东京有关的书籍，然后放在心里面，然后去的时候呢，想要慢慢的跟这些地方呢产生一些联动哦。不过呢，这一次的旅程里面呢，还有几个小小的任务啦，哦，就是其实有一些插曲哦，我顺便也在这边先简单分享一下。就是这次去之前，因为刚好出版了就是《旅人时光阅读》嘛，然后呢，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粉丝团的，然后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个粉丝团的一个专业哦，就是他是住东京的一个。 我在想说到底要说她是女孩还是女士还是妈妈，因为她就是明太子小姐哦，她有一个粉丝团就是明太子，在讲明太子小姐的这个东京的这个日常跟她的分享的哦，然后本来就很喜欢她的文笔哦，然后很喜欢她的分享哦，尤其她跟孩子之间的分享。然后因为在那个新书的时候，其实就是有跟他分享这个电子档哦，就是然后他看了就非常非常喜欢哦，而且还在他的粉丝团里面大力推荐哦，那就是想要趁东京的时候呢，去东京的时候也拿书给他。那另外也有一两个朋友就是也都没有见过面，然后他们都住东京，这次也是因为书的关系呢也跟他们见面哦，我觉得也是因为书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很微妙哦，就是我们因为很书的关系，其实跟一些读者或者一些朋友呢，就是因为这一层关系而建立的这些连结，对我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一件事情哦，因为这个连结其实是没有这个书写，其实就不会构成这个连结哦。那其实这去东京，其实也有这个想有会去找这些朋友，然后跟他们做一些就是。见面啊，交流，然后跟他们分享这个书籍哦，然后其实也觉得有这样子的感受，其实蛮好的哦。那我这边其实就是每次都跟他们见面，就有朋友问我说：“啊，你不写旅行的书籍了？”我说：“真的，我真的没有，可能真的不会再写了，因为我觉得这边也是跟大家稍微简单一下，因为我觉得一般的，真的是，我觉得一般的，因为我们自己在经营这些。”粉丝团啊，或者是虽然我知道有很多读者或者是听众其实是很支持我们的作品哦，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我真的发现也其实绝大部分真的是没有，并不需要这么多的一些资讯哦，就是可能真的就是只需要说我去哪里玩，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有什么地方可以行程可以跑，我去吃了什么东西，其实这样就够了。至于这里面有很跟书本有产生多少连结，然后跟里面的这些故事要了解，这件地方的历史跟故事我到底要了解多少，我相信还是有一些朋友是这样子，但是其实这样子的朋友真的是没有很多，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花了很多时间或者是力气在书写，然后其实没有办法去传达这些东西给更多的人，其实对我们来讲有时候还是觉得有点点遗憾，或者是觉得说啊，其实花了那么多年在书写一些东西，可是其实最后能够传达的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哦，觉得非常可惜哦。所以其实知道有很多有些朋友其实是很喜欢我们这样子书写的连接跟方式，但是这几年其实或者是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其实我们真的不会再写任何有关跟旅行有关的书籍哦，然后呢，这些文字的分享就是有机会就会分享了，哦，就是希望像透过这个录音能够带给一些朋友一些收获，我自己也觉得说也是蛮好的哦。那如果说你觉得还是很喜欢我们这样的书籍，就是也可以去支持我们以前的作品哦。好，那就稍微自己小小的。抱怨了一下啦，也不是抱怨啦，就是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最有，就是这我每次见面都有朋友问我嘛，去东京朋友也是这样问我嘛，所以我就是还是再说一下这些自己的感受哦。好，那我很快的想要分享一下这个我们去东京这个14天13夜的这些，那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受用一点，所以基本上我还是会用在使用面比较高的地方来跟大家做分享，就是大家至少在听完这个节目之后要去东京旅行真的是有一些些想法哦。那我们这次不过因为我们去的一些地方还有分享的东西呢，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它分成两块，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只会分享东京市哦。那像我这一次有特别的去了一些地方住哦，像卡玛库拉、 然后呢，静泽，然后呢，Yokohama 这些地方我都特别去住。还有呢，我用了那个 JR 短运三日券这些东西，我觉得去了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我觉得今天绝对是没有办法介绍完的哦。我就是另外要再花时间再跟，希望能够再找一期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哦。那我们这一次去东京呢，其实呢，我从来没有从松山机场搭过飞机去东京哦，所以这是第一次。哦，然后呢，搭了 ANA 去羽田机场哦，这是我的第一次这样的做哦，其实非常非常喜欢哦，就是跟以往我们去桃园机场那种人很多拥挤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而且因为我自己就住双北嘛，所以对我来讲其实非常的方便哦。那以往为什么没这么做？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松山跟飞羽田的这个东京的这个飞机票其实都特别贵，哦，但是因为其实暑假都很贵啊，真的，你联航也没有便宜的。但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就是我就比较羡慕一个人了，一个人就是很快可以去抢一些那种时段不是很差的，然后你就一个人就可以出发了嘛。哦，那当然经济成本就小很多。那因为我们带的孩子是考虑要太多，我们不可能用这样子的方式。那因为都很贵，就没差啦。因为真的，你去查一下松山飞羽田的，跟你去桃园机场其实没有差太多哦。就是，然后呢，ANA 以前都觉得很贵嘛，但是因为现在都贵，所以也没差。但整个松山机场的出境都会让人觉得非常舒服跟悠闲哦，甚至那个松山机场因为太都空荡荡，就是你班机真的少很多，所以其实就整个就是很空旷，然后有很多有些按摩椅都还可以按摩啦，然后很舒服，但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啦。哦，那 AA 的服务呢跟餐点呢都非常好哦，我觉得这个它的餐点其实是令我真的是，我不能说有多好吃，可是在我们在出发之前，在 AMA 的这个他们的那个官网上面，你就可以选，他会依照各种不同的需求设计成不同的，比如说你是有想要低糖的餐饮，你是有宗教的餐饮，比如说你是犹太教的，是回教的，他都有特别专程的为他们设计餐点呢，你都可以去点呢。哦，然后呢，你就是光是这种，或者是你是低糖的、低钠的，你都可以点呢。我觉得哇，这个果然是那种很大的航空公司，连这么细心的这种东西都可以设想周到哦。所以呢，其实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到了羽田机场，其实我们入关也非常的快哦，因为它可能国际的航班其实没有那么多哦。从羽田机场入境的话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羽田机场入境过，因为我是第一次哦。然后我就特别查了一下，其实它羽田机场真的离市区非常非常的近哦，它就是有一。光是它最近的就是一个山手线的一个站嘛，哦，它离品川，哦，它离品川非常的近哦，然后离山手线一个站就是那个滨松町非常的近哦，所以呢，严格来说，如果你只到品川的话，真的只要二三十分钟而已。所以如果你是住在，如果你旅馆，你想要离羽田机场非常的近哦，其实你就是住在东京市比较南区的地方，比如说像港区啊这一带，或者是品川这一带，其实就非常的快。哦，你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一定可以到你住的地方，而且车程的花费也非常的少，都几百块日币而已，跟你去那个坐那个 Narita Express 其实差很多。那如果你是在成田机场入境，那当然你最方便的其实就是要住在上野或者是浅草，因为那边那个离那个那那个就你坐那个 Narita Express 的话，它其实是很比较快就可以抵达这个上野这边，其实就很方便很多哦。所以呢，如果你要从羽田入境，时间也比较晚的话，我觉得你前几天的这个区域的选择就比较重要。你想要比较快抵达，你就是不要去坐池袋或者是去住那个新宿这边，因为它其实距离真的是比较远一点哦。哦，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机场的入境的跟交通哦，稍微有个概念跟大家说一下。那比较不同的，跟以前以往不同的旅程，就是我这一次换了很多间旅馆。哦，以往其实我并不会这么做，通常都是这一间就是住比较久啊。那因为东京比较大，哦，那我就是因为我个人的习惯，就是想要借由不同的住宿点去感受那个区域的这个不同的环境。对我来讲，其实你去这个地方玩，跟这个地方住，感受这个地方的日跟夜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在东京，其实我就换了哦几个住宿点哦。那因为，然后又， 后来又因为要安排要去卡马库拉啦，又要去尤克哈马啦，又要去卡拉季扎瓦这一个地方，所以其实我又换了好几，就是等于说我这一次其实会有好多次都要换这个饭店或者是住宿的地方哦。所以呢，当初就知道会这样选择，所以我选择饭店的第一个要务就是一定要交通超级方便哦。可能我觉得大家一般的人，有时候像我们以前啊，都会觉得说啊，离 JR 跟地铁或者是离交通的远一点，好像呢便宜，价格旅宿的便宜就比较便宜嘛。我后来才发现，其实呢，后来就觉得说还是不要这样做哈，因为你每天都经过了一天的行程，你一定会疲惫或累。你如果遇在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其实你就会后来就会觉得很辛苦，尤其是你遇到了天气很差的时候，比如说台风天，非常的冷，下大雪，那你就会非常的后悔，或非常的热，你就会非常后悔，你为什么不选在一个走路在3分钟以内的这个旅宿哈？所以我在这个住宿点其实基本上都是符合这些需求。那不管他有没有多少调教会，我觉得都无所谓，反正就是能够离这个住的那个交通便利近就好了。价格会高一点，可是你真的每天回来的时候，或者是天气很不好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样住宿点有多有用哦。那因为还有去外地旅行嘛，那我有些朋友就他可能比较少这样说，他就会说啊，你这样还要拖大行李去那些清境泽啊，什么什么那个镰仓啊，这样不是很麻烦哦？所以我以为大家都会知道说，其实我们可以把饭店都可以留在大行李都留在饭店嘞，所以我这边也一并分享哦。所以我在其实我们这一次去的行李其实也非常的少哦，然后我那个要回来的时候，其实也只有一件大行李。那个航空人员还有那个帮我们，就是帮我们用那个就是行李的那一个柜台说啊，just one，就是他觉得怎么只有一件而已，回来也只有一件，去也只有一件。要不然其实我们可以挂8件的哦。那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行李可以很简便的人，我们不太喜欢带那么多东西哦。那其实我就会把主要的大行李就留在了东京，然后呢，我就会只带一个背包跟随身的小行李出去这些地方而已。那你要这么做，其实比较简单，就是你就是回来了，你要回来的时候，一定就是在同一个旅馆就好了。你在订的时候，就是特别在那个旅馆再订一次，再订一天。哦，如果想换旅馆，就再订一天就好。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说，哎，那我因为我可能后天或者是大后天就回来了，所以我旅馆就放这里。基本上他们都没有什么问题，他们都可以接受。那如果你想要换住宿的地点，那你也可以去拿去新的那一个住宿的地点放，然后你再去旅行也是可以的，他们也可以接受。所以你就还要把它拖去那个新的旅馆，对你来讲比较麻烦哦。那我这一次呢，第一间住的旅馆其实是在水道桥附近，JR 水道桥附近。那这样那边因为同时又有大江户线，又有一些地铁会经过哦，所以就是很多条交汇，大概有3、4条交汇，所以交通其实算蛮方便的。那如果你有去过水道桥，就知道它是东京的中心点哦，真的，它就是中心点。其实到任何地方都很方便。然后因为我之前没有住过这里，然后后来住在这边才发现，哇，这边真的很方便的，因为它还有卖场、有商店街，还有唐吉诃德哦，就是唐吉诃德，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买什么或用什么，像我们这一次临时有买，有电器坏掉想要去买，其实都很方便，吃跟买都很方便。然后因为我这一次本来想要去东京巨蛋看棒球哦，然后也很方便。然后东京呢有一个游乐场，其实也蛮好玩的，晚上也都可以去玩。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还不错哦。就是之前都没有选择，选了之后才发现说，其实它便利性很高。那我住在水道桥附近，其实对我还有一个吸引的地方呢，其实它就是因为它在本乡跟东大的旁边而已。那因为呢，我的习惯是早上都会去散步或者去 Kisaden，所以对我来讲，去选择这个地方，它附近是不是很适合散步？对我来讲，其实非常重要哦，因为那是属于我们一个独处的时光。因为我们都会趁孩子跟家人还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散步。所以这个也是我选择这个附近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啦。哦，所以呢，后来其实东京又住了几个区域哦。那这个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哦。那就是第一个地方，我们就那这个地方，因为我没有住过，所以我特别就是跟大家讲，其实这个地方其实是很不错，而且其实是交通是很方便的哦。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其实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很快的分享一下这个，我们在东京市，如果你要移动，我们用什么样的这个交通跟票券会比较适合哦？那另外附带一提呢，虽然我们带小孩子，但是我没有安排任何的游乐场，呵呵，也不会去，也没有去东京迪士尼啊。对，然后呢，也本来有安排一些乐园，其实最后也都没去啊，就是想要去安排一些水族馆，或者是去那个哆啦 A 梦的这个，最后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哦。就是那到底去了哪里啊？我等一下会就是会分享一下，基本上还是去。比较属于大人的行程啊，当然还有很重要就是铁道啊，哦，因为我们家是有铁道迷的，哦。那前几天呢，因为我几乎都在东京市嘛，那我就会很推荐说，如果你都在东京市，你就可以去买他的那个地铁的那个 pass， 就是 one day pass。那地铁的 pass 其实有分成三种，哦，一种就是 Tokyo Metro 的一日券，哦，那 Tokyo Metro 就是只能坐 Tokyo Metro， 大概有十条路线哦，那就是十条之内，一天之内免费，你就是你随便你坐24小时的，哦，那大人600元，小孩300元，哦，其实我觉得非常便宜哦，你随便坐个两站就是划算了哦。那另外就是都营的，都营其实总共分成四条线，然后呢，一日券是700元，其实都营的票价是比较贵哦，但是也可以。这个700元可以包含坐荒川都电，所以如果你要坐都电，那因为都电的一日券也要400元，所以其实如果你要那一天的行程刚好有坐都电，又要去做一些都营的，像大江户线啊、浅草线啊、哦、都营新宿线啊，你就可以用这张700块的。那如果你觉得很麻烦，因为东京的地铁其实真的是蛮复杂的哦，你想要全部都坐，那你就买这个。全部都包的 Tokyo Metro 跟都营的全部都包的这个一日券就是900块，不过这好像不包含的都电，那900块就可以这一天你都不用看，你就随便你坐，哦，所以呢哪一个比较划算，我觉得就是要看你的行程去哪些地方再来决定。那你觉得很麻烦，你就买一个900元全部都可以，但是这一些票券都不包含 JR 跟私铁哦。这边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要坐 JR 跟私铁就不能用这一个 one day pass 哦，所以呢，如果你又嫌一日券不能搭私铁，又不能搭 JR， 又想要麻烦，那你就直接用一张 IC 卡或者是西瓜卡，什么都可以做，哦，也很方便，你也都不要管。然后呢，转乘还有一点点优惠哦，所以呢，这个交通的选择就是看他自己，看大家自己。那如果你真的要比较。精打细算一点，就是要用一日券，但一日券你就必须限制的你要去哪里，哦，所以你就要自己特别做安排，你就没有办法随便做，哦，因为你很容易就会随便做哦，因为他们的这个东京的这个交通呢，会常常运用到一个东西哦，我这个东西有一个专有名词，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叫做应该是运转直通吧？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从东京你要到羽田机场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坐都营浅草线，但是其实你应该是要你会坐都营浅草线，然后呢再换车换京急到这个，可是没有，他们为了要大家方便，其实他会把它全部连在一起，就是这一台车你看起来像是都营浅草线的，它其实是都营浅草线，对不对？但是没有，它其实是跟京急的线路合在一起的，所以它是会一直坐下去哦。所以比如说你在东京很容易就在地铁的时候就会这一台地铁可能就是它跟京急啦或者是京叶线啦这些东西是连在一起的哦，所以呢你不要以为都可以坐，没有，它其实只能在某一个区段之后你就不能坐了，所以你用一日券你必须要好好的看一下它这个你要的区段在哪里哦，要不然的话其实你超过这个范围你就是要补票，那其实比较尴尬的是它有些你要去的地方还没有办法，就是你用这个一日券，你可能还没有办法补票。你跟那一些，你跟那个什么， 有些账务人员搅了半天，他有时候还不知道你要干嘛哦。其实，所以呢，你觉得麻烦，你就用那个 IC 卡的或是西瓜卡哦。我觉得会省去了这些麻烦。那如果你真的要精打细算，你就真的要去了解这些地图是什么，你就很容易做到直通运转的，你就必须去补票，或者是要去额外的知道说要该怎么处理哦。好，那我们这一次呢，其实待在东京市的时间大概是7到8天，然后呢，其他就是会安排一些外面的路线。那我就分享了一些我自己去过很喜欢的地方，这些地方有些去过很多次了，那有些其实没有特别之前有特没有特别留意过。好，那其实在东京因为比较大，所以有很多地方其实我这次都没有去，像新宿。Ikebukuro 池袋，因为之前去过好多次了，其实也没有特别要去。还有一些地点呢，我们其实就没有特别的去哦。那就是去了一些我们自己特别想去，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原因而去的地方哦。那第一个想要分享的，当然就是皇居这一带哦。那东京的皇居应该是整个京都里面，整个东京里面的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区域哦。那因为这个东京这个皇居在千代田区嘛，它其实就是天皇所居住的地方哦。那因为它腹地非常的大，它其实就是东京的一个绿洲哦。像东京的大楼跟人口密集度这么高的地方，可以留下这么大片的空地跟绿地，而且它是几百年来的政治的中心哦，就会觉得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特别哦。而且呢，因为皇居真的非常的舒服哦，就算到炎热的夏天，你到傍晚还是非常的舒服，其他季节就更不用讲了。然后后来因为有很多人都会来这边慢跑哦，那我记得那个之前那个 Roger Federer 他有拍了几个跟东京有关的广告哦，他第一个就是来这边那个来做慢跑哦。那我很喜欢的这个川本上来的遇见老东京里面，就特别的提到这个皇居跟这个皇居，因为它旁边都有那个城壕嘛，提到这个地方的迷人的地方哦，我念一小段给大家听哦。东京有世界各大城市没有的特色，市东心有拥有大片的绿地，而且自古以来就存在，那就是皇居了。在日本长期居留且留下许多东京风景描述的法国诗人诺特赖特在《东京剪影》里面对皇居的城壕之美赞不绝口，吸引我的日本风景非常的多，皇居周边的景色不论怎么看都散发着永恒不变的美跟魅力，令人赞赏。然后鲁埃特特别喜欢的是皇居的西侧哦，我时常绕行城壕一周，最喜欢是西侧哦。然后呢，半藏门到樱田门这一带哦，然后位于半藏门附近至日比谷入口的城壕风景确实很美，因此成了许多电影的拍摄地点。战前的电影由原节子所饰演的现代汽车女性销售员的东京的女性，原节子跟前辈立松晃很要好，相接到日比谷的城壕散步，以现在的说法就是战前的年轻人约会的地方。小津安二郎导演的茶泡会吃饭茶泡饭之味，贺天浩二所主演的有为青年也到日比谷的城壕，日比谷壕散步。小津是否知道城壕就属这一段的风景最为优美呢？小津的另一部作品《晚春》也将日比谷壕拍入镜，在丸之内通勤上班的人们，在能够看到皇居外院的草皮堤坟上度过了午后的悠闲时光。那这个城壕就是你去城就是那壕沟的壕啦，然后你就是在那个就是护城河这个地方啦 哦，那我个人的习惯，其实我都会从阴田门这边，我会都会想要经过阴田门哦，因为就是幕末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我们自己比较熟悉一点，幕末里面其实就有讲到一个大佬，就是在那个尊王攘夷的时候的那一个事件，一个大佬叫锦衣之弼，他其实就是在这边发生了阴田门的事件。那其实这个事件对幕末的一些变化产生很大的影响哦，所以每次来这边就会想到阴田门事件。那这个皇居呢，其实真的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哦。那这个皇居其实它就是连接在一直走过去就是东京车站哦。那东京车站其实就是也是每次来东京一定要去的地方哦。那东京车站呢，除了这个车站本身就是非常的美非常迷人之外呢，因为它外面它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氛围，就是东京车站其实是100多年的车站，然后旁边呢就是围绕这些丸之内的这些办公的那种超高的办公大楼，你就感觉那氛围非常的奇特，就是传统跟现代的这种东西的交融，在这个感觉都特别的明显，而且他们离皇居都非常非常的近，所以每次来这边都会产生一种时光交错的感觉，尤其是晚上的时候，感受特别的强烈。然后呢，这个东京这两年的这个东京车站附近多了一个新的观景台，叫做 KIT 皇之内哦，就是 KI， 应该是叫。就是 KITTE 丸之内，它好像是旧的一个单位所改建的。你在7楼，它也变成一个商办了，就是然后你在7楼有一个小小的观景台，你可以看整个俯瞰整个丸之内跟东京车站，你会觉得这个整个东京车站跟丸之内这感觉好像是很不真实。然后你看到东京站里面的很多的列车来来去去的，哦，就是非常非常的奇特，也很我觉得很魔幻哦。所以非常非常推荐大家来东京，虽然我每次在东京车站的下面都一定迷路，因为它下面真的太大了，每次走一走走一走就不知道走去哪里哦。但是我很推荐大家可以不要在下面，就是走上来，就是走到上面来。然后呢，它里面有几个观景台，那我觉得最新的这一个 KIT 丸之内，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一去哦。然后其实也蛮多人去的，很舒服的一个地方哦，就是哦东京车站的这种。不管是白天跟晚上，你站在这个地方，你的感受都会完全不一样哦。然后像夏天，我们都白天都高达今年的东京的夏天超级热哦，就是35、36度，有甚至到37度。可是你到傍晚的时候呢，这边真的就是非常的凉爽哦，基本上你的体感的温度应该会差到10度哦，就是这么舒服哦。所以非常推荐大家来东京，一定要到这一个地方来感受这种时空交错的这种氛围哦。然后这个刚才讲到皇居呢，皇居附近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哦，一个车站哦。那我这边因为也是因为川本商郎介绍讲的，我才知道的哦。我就是稍微介绍一下给大家，就是四谷车站哦。因为你如果你坐地铁丸之内线的时候，基本上都在地下，可是在四谷车站的时候，它会到地面上面来哦。然后呢，而且它还盖在 JR 的中央线跟中武线的上方。然后那从这个地方，其实呢，月台就可以看到了赤坂健富哦。那这里面呢，曾经有一个皇居外的豪锅叫真田豪。哦，不过真田豪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了哦。那以前是都电的其中一条都电行驶过的地方。据说这个都电呢行驶过这个真田豪这个风景呢，是那时候都电最迷人的一段哦。哦，就像是那个以爱好电车闻名的电影导演呢石乡。四昭雄在《超能力霸王》的东京里面有写到哦，有都电的风景，我最喜欢东京中心赤坂一带。都电从现在的赤坂离宫一旁，沿着围绕大谷饭店的川郡旁开往赤坂健富时，至四谷后，经由专用轨道奔驰的模样，常常叫我喜爱不已哦。他讲的就是在行驶在真田豪之间的都电哦。那其实，虽然现在是看不到这个风景啦，不过我们借由这样子的书写跟想象到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自己的堆叠哦。 好，那就是第一个就分享了皇居跟这个东京车站，我觉得这附近呢一定要来哦，就是你至少要花个半天。那东京车站因为太大了，里面可以逛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哦，就是如果你很喜欢逛，你很喜欢去了解一些东西的话，其实这个里面可以逛的东西，还有可以去的地方真的是很多，你可以慢慢的逛哦。那另外这个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这几个。东京比较知名的这些观光景点里面，我可能比较唯一有趣的就是许步雅。其实以前我去许步雅的机会没有很多，然后因为之前从我最早去到现在，我觉得它一直都在盖东西啊，就是很像一个大工地，所以很少去，就是每次去都觉得那边很挤，然后都在盖东西，很烦哦。但后来就是这2年，其实许步雅的改变。很多大工程都结束了哦，所以到东京之前就有听朋友说，这几年的许步雅跟下北泽的改变最大，而且呢，有听到有一个很厉害的商场呢在那边哦，就是叫宫下公园哦，它是一个从一些旧的一些建筑物在改造的一个卖场，跟一个结合公园卖场跟一些事情的一些复合式的一个建筑哦。所以就很想要去许步雅看看哦，然后呢，再加上呢，疫情的期间，因为我有确诊嘛，哦，当然谁没有确诊，应该大部分都有确诊。那时候我在确诊的那时候，在家里追的日剧就是《经济之国》，那《经济之国》的场景就是许步雅，然后如果你有看，就知道他们那时候在许步雅里面，他们3个人就在那边玩乐啊，在那边弄啊，然后在那边讲一些干话啦，然后后来就因为做了一些恶作剧嘛，就逃到了那个 JR 入口的那个厕所，然后出来之后就完全整个世界都变了，就成了一个经济之国的场景哦。所以那个 JR 出口的那个厕所呢，其实也很想再去看看。那所以许步雅就有特别去，不过许步雅这边人真的还是很多哦。那这个宫下公园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在许步雅存在的一个公园哦，然后就是因为。目前看到这就是它改造后的样子哦。那因为之前在疫情就是这一年都一直听到有人介绍这个宫下公园哦，去的就是很想要去看看哦，因为它是一个，你想想看，在东京这么寸土寸金的地方，可是它是并不是去追求高天际的一个建筑哦，而是反而运用了公园呢，然后呢，自然呢，然后呢。结合了卖场呢，跟一些复合式的东西来达成了跟这边的环这边的这种关系哦，我觉得自己觉得非常的有感兴趣哦，因为其实我一直对于人在城市里面哦，因为我们自己在城市也居住的时间也是很久的哦，人在城市的里面呢，到底怎么样可以获得一些活就是生活或者是你的环境的感受度跟你的。接受度会更，就是更好哦。其实我对这个其实一直很有感兴趣哦。去了宫下公园之后，其实也是觉得真的很惊艳哦。因为像以台北的最大的都市台北来讲，我们其实都还在追求更新更高的建筑的卖场或建筑。可是像许步雅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仍然有人愿意花这种把公园当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原点哦，然后去思考这个城市里面的建筑、人跟自然，还有生活的关系哦。然后呢，在这里面，在这个卖场里面，你如何能够更有余，不会觉得拥挤，更自在的去感受这个空间、商业空间哦，或者是跟公园结合的那种给你的感受哦。像它是低楼层又挑高，又是半开放的，然后呢，很多地方都会感觉到它跟市。自然是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空间，其实我会觉得，真的比就是完全跟我们现在追求、我们城市追求的这一些更新更好，就完全是变成另外一个层次的这种建筑的这种设计哦。然后呢，顶楼就是夏天太热了，不然顶楼其实非常非常舒服，很多人就会去那边。然后晚上，因为它这边还有宫下横丁可以，很多居酒屋可以吃饭喝酒，就是它营造的空间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如果你要去许步雅其实现在有很多新的地方，哦，像许步雅 Sky 那一栋 大楼也是、哦、还有它的观景台，但我个人最天见最推荐的就是宫下公园，它其实就是一个跟以往我们在都市里面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哦。那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去许不雅，大家一定可以去感受一下哦。那另外来许不雅呢，就还有一个原因啦，因为我们小孩子，我们家的小孩呢是那个 Switch， 很喜欢玩 Switch 哦，是马里奥迷哦，然后很喜欢玩旷野之息哦，就是很玩萨尔达传说，所以呢，就带他们去这边那个许不雅，就是这边有任天堂的专卖店嘛，在 Parko 里面哦，就是东京就是只有这边有而已哦，所以就是一定要带他们来去买一点他们小小的伴手礼哦，但是因为那边真的是太多人了哦，而且呢东西也太多了哦，那其实就是去赶快买买赶快走啊，然后就是不会待太多的时间。不过你也如果是有在玩 Switch， 喜欢马里奥，喜欢萨达传说啦，动物森友会这些很经典的游戏呢，我觉得去那边哦应该会买到一些我自己觉得很不错的一些伴手礼哦。然后呢就是接着就分享，如果你用走路的，夏天走路真的太热了啦，如果你从许不雅离开、哦、我建议你呢你可以往表参道的方向走，因为我觉得这个在东京散步其实是你不要讲说大都市，很多大都市都不适合散步，但我觉得东京这个都市呢，人家说我们京都很适合散步嘛，哦就是，但是东京我觉得也很适合，它是一个很适合散步的地方，而且它有很多设施跟城市的规划就是会特别考虑到这一点，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哦。在台湾大概就只有台北还稍微可以一点，老实说台北的五都都很难散步，真的不用讲台中台南高雄、哦、我希望有朝一日这些地方也都很棒，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完全就是不适合行人去走的一个地方，因为他完全没有在为行人做设想，永远都是车以车子为的方向为考量的都市规划，然后没有办法走路，所有的车子都是乱停乱放哦。那台北因为有整治过，所以台北要好一点是比较适合走路的，那东京真的非常非常适合，所以你从这些很细微的东西就可以知道城市的落差其实是非常大的、哦、就是我们跟一些都市的城市国家的城市的落差其实是还是有差距的、哦、那你从表参道这个方向为什么呢，因为 我会推荐大家走一路走表参道过来，然后呢到明治神宫、哦、因为这个都在同一个区块里面、哦、这个是一个完整的散步路线、哦、你也可以从明治神宫到表参道再到许不雅也是一样都是可以的。那明治神宫也是我每次都会来东京都会一定会来的地方、哦、因为它是纪念明治天皇所建立的，那也是东京市区的一个很大的绿洲跟森林，也是超级舒服，就算你什么天气来什么季节来都很舒服哦、而且不过因为观光客也是特别多啦，因为这边离原宿跟表参道都很近，那相对来讲就是可以整个结合在一起，所以观光客一定都会来，然后因为它又是森林然后又很舒服。那明治神宫里面就是有当初日本殖民台湾所砍伐的这个阿里山的千年神木的做的鸟居啊，非常的巨大非常的漂亮啊、哦、不过呢那当然它上面有写它是台湾阿里山的，不过每次想到这个日本人呢那时候殖民台湾的时候砍了台湾那么多珍贵的神木啊，心里还是会觉得有点圈圈叉叉、哦、对，因为我们很多这种我们在那个块木跟扁柏这类的这些神木真的被他们砍拔真的太多了、哦、那如果你有看过一些书籍之前有看过一些书籍就会知道，其实以世界上来讲块木跟扁柏他们所生长的这个区块其实这些有这些这么丰富资源的国家其实非常非常的少，刚好台湾就是刚好在这样的北回归线通过，然后又有因为有这么多个这个高度的山，所以我们才有这么丰富的资源，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可惜哦。那当然这也是因为殖民的时代总是不同的人殖民，就是他们会做不同的事情，不过就是要知道这些事情啊。然后呢去完明治神宫就是变成你一定要去的这些地方哦。那哦在明治神宫其实去完表参道去完了许不雅再去明治神宫，你还是会觉得东京这个城市为什么让你觉得有很多可以探访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一些现代与传统 还有商业与传统之间的共存感，或者是反差感，就会让你觉得东京就是一个很神奇，常常会有让你觉得神奇的感受。然后接下来呢，我想要再推荐一个，我觉得我之前没有特别来过，但我最近因为住这次特别安排住这附近，我自己蛮喜欢的地方，就是门重町前。我讲错了，是门前重町。门前重町跟新城白河这一带呢，其实我之前都没有特别在这边待过，那因为这次特别选择住这里。这边就是所谓的那个东京人会说这边是深川一带。那对于以东京地下铁来说的话，就是青城白河、门前重町跟深下这三个区域车站的区域。那最热闹的就是门前重町哦，然后它的人最多，然后有最多的商家跟商店街。然后这附近呢，其实我觉得让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这附近的居酒屋跟那种店。吃喝的店家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哦，就是而且很多都是那种很老派的很深夜食堂的那种，所以你如果喜欢日本居酒屋的话，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区域哦，因为这边真的超级多，而且都是那种很道地的那种小店。那其实像很多这种店呢，你会发现那种都是很小，然后呢没有几个位置，然后你都可能只能有的甚至只能用站着，所以这附近的历史的居酒屋也很多，就是你可以点看得懂这些菜单，那你一个人的话，我觉得一个人比较合适，或一两个人，你就去可以去这些历史的居酒屋呢，然后就其实又便宜，然后又在地，然后又可以感受那个日本那种上班族下班之后到这种地方的那种氛围哦。然后这边有东京很有名的寺院，就富冈八幡宫，那这边的八幡宫又称为了深川八幡宫。那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那个镰仓的鹤冈八幡宫嘛，就是你去镰仓一定都要去的地方，然后祭拜的这个八幡神其实他是海神哦，然后他就是后来其实就是武术达人嘛，他就是变成武术达人的那个应神天皇的化身哦，所以呢，他其实，在德川家康来到这边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受到德川家的保护哦，所以这边就是那时候就在江户时代就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信仰哦，所以门前重町其实就是因为富冈八幡宫这一个很重要的寺院而发展起来的。那每年八月的深川八幡祭就是江户的三大祭典之一，然后祭典里面最有特色就是会扛出一个高达 3.3 公尺，就是超过一层楼高的重达两吨的一个黄金的神轿哦，然后呢，就是他会因为消暑呢，不停的洒水，然后办这个仪式哦，所以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也是这一带呢，在非常有江户的气息，就是也不能说就是老江户的气息的这种氛围的地方哦，所以深川不动堂啊。还有深川的重町的商店街也都是这边很有特色的地方哦。那如果你很喜欢喝酒呢，我之前就有朋友推荐我们，就是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商店叫泽园商店哦。那这次我是没有机会去哦，但是这之前就知道这间商店，它就是一间老店，它就贩卖了日本各地的酒，然后可以搭配店家的食物，然后自己喝点酒，就是很有居酒屋的感觉哦。然后这个泽园商店就是贩卖的酒，其实种类非常非常的多哦。所以呢，其实如果你有到这个地方来，也喜欢喝点酒、吃点东西，其实可以到这，也可以到这一个泽园商店，可以感受一下哦。看来今天的节目呢，要变得录得有点久啊，那没关系啦，反正因为录的时间、录的那个几率都没有很高嘛，还是想要一次把一些想要分享的把它分享完哦。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一个区也是下町区哦，就是谷中根津一带哦。那 哦，其实这个是我也来过很多次的地方。我在《旅人的时光阅读》里面的书籍也有特别提到这个地方，我特别写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所谓的东京的，刚才讲的就是属于下町区这个地方，它是属于东京的文京区跟台东区的谷中根津跟千驼木这边，它就会叫做谷根千。哦，那因为这个地方呢，其实在战争的时候呢，没有受到太多战争的波及哦，所以留下了很多比较老派跟下町的风情哦。所以如果你很喜欢这种昭和感或下町的这种氛围的话，其实非常非常推荐哦。那我今天来这边，其实都会从一个这边我很喜欢的一个神社叫做根津神社开始。哦，那根津神社其实除了它本身的寺院呢，非常的迷人，就是庭院跟那种神社里面的氛围非常的迷人之外呢，其实它日本的很多的那个文学家也非常喜欢这里，有像森鸥外啊、夏目漱石，其实他们都有写过跟这边有关的作品哦。那根津神社是每年哪个时候最漂亮呢？就是它所谓的四月，杜鹃花开的时候，因为它这里面有3000多株的杜鹃会同时绽放。那杜鹃，日本的杜鹃呢，其实跟台湾的杜鹃的有点，我觉得我不知道品种一不一样，但是那种感受度差很多，因为他们的杜鹃就是就会修成一球一球的，所以看起来非常非常壮观哦。所以你如果想要来登京神社，又想要它最美的时候，其实是四月的时候。接下来呢，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就所谓的蛇道哦，其实它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些，就是很多的弯弯曲曲的，因为它就是根津神社通往谷中银座商店街的一个捷径哦。然后呢，在弯弯曲曲里面呢，它就是弯来弯去，然后中间有很多的小店啊、咖啡馆啊、书店啊，还有一些特别的小一些特别的一些店家呢，你会在这里面发现很多乐趣哦。那我每次都走这一条蛇道呢，慢慢的往谷中的这个银座街那边走过去哦，常常就又舒服，然后又觉得很有趣哦。那如果你夏天来呢，不管你是不是夏天来啦，这边有一间店呢，非常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来哦，就是一间百年的一个叫做算是点心店吧，叫做 Emojin 哦，就是中文叫做玉胜，芋头的芋。哦，然后胜是胜字的胜哦，emoji。它其实是1912年建立的老店哦，然后以前只是一个卖那个白番就白薯的一个小店而已，后来呢就变成了一个甜点店哦。那它里面最有名的点心就是醉中冰淇淋哦，醉中就是有盖子的，然后就是有点像是台湾的红豆饼，但是就是台湾红豆饼那个盖子的那个盖子就是叫醉中，它里面包的就是他们自己做的冰淇淋，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还有它有综合的一些黑糖蜜的冰，结合一些日本的那种传统的那种和点心跟和果子，跟那种和果子，然后再加在冰淇淋里面，真的超级超级好吃哦！这应该是东京我最喜欢吃的冰店了。因为我们夏天去几乎一直在吃冰哈，然后这个玉胜呢，它在那个有个日本很有名的这个 Tabelogo 的这个网站啊，就是一个讲专门在查吃的这个网站里面的分数一直都很高哦，而且它在根津地区的分数的排名也都很高，所以就是大家很多人喜欢，所以欢迎大家呢来这边，一定要来这边吃这个点心哦。然后我们都会吃完这个点心，再走蛇道过去，往谷中银座商店街这边过去。那谷中银座商店街这边也很好逛，它也是一个下町的一个商店街啦。里面其实有很多杂货啦，卖食品的啦，全长没有很长，它是谷中地区这边的人的重心。然后你可以感觉到一些老派的一些氛围哦。那我自己很喜欢，然后这边其实又叫做猫町，所以它你会看到很多跟猫有关的事情。然后这个街道这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景点，就是夕阳阶梯，哦，就是它在黄昏的时候会被夕阳染成一片金黄，非常的漂亮。然后你可以从上往下看整个谷中的商店街，其实是很有 feel 哦，很有氛围哦。这个下町区这个 古根廷这一带呢，其实我也推荐大家一定可以花一整天在这边，其实会很舒服哦。然后呢，也可以感受跟东京那些很现代化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种老东京、老江户、下町的这种氛围呢，其实是我觉得是很棒的。尤其是如果你很喜欢，你喜欢看一些东京的作家写过的一些东西，因为这边又叫文豪之街嘛，哦，就有些有街道就叫文豪之街，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他们描述过的一些地方哦，我觉得会蛮有感觉的哦。好，终于要到最后一个想要推荐的景点，其实还有很多要推荐，但时间不是很多，我就挑一些我自己特别想要讲的，就是高尾山。那高尾山呢，其实是夏天来京都呢，当时就安排一定要来的地方。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平常家里都有在爬山，然后呢，再加上因为东京的夏天也是很热，只是今年又是更热，所以我们就安排一些 避暑的地方。那所以高尾山就是基本上就是对东京人来讲，它其实就像台北市的阳明山哦，只不过东京因为比台北大很多啦，所以呢，高尾山离台北市的台北市比高尾山离东京的距离就蛮远的哦，在坐京王大概也需要一个小时。那其实高尾山呢，它的标高也才600米而已哦，但是因为它离东京市很近，然后呢，所以呢，其实就成为东京市民呢就非常非常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哦。所以他甚至有一个记录，他是世界上登山者的数量最多的哦。可是其实我们去没有感觉到很多人哦，可能我们是平常去吧。然后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的步道的起点，就是东海自然步道。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哦，像我们去那个长野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去那个名古屋，或者去我们去马龙七龙的时候，甚至到京都的时候，都会看到东海自然步道这几个字。哎，如果你有去走他们山里面的一些地方的话，因为这个东海自然步道它的全长有多长呢？它有1697公里耶，哦，好远哦！它其实应该是连接整个日本的一些很多地方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步道。那高尾山其实是列为起点哦，就是这个东海自然步道的起点哦。然后其实它就也被列为什么米其林的三星 的景点哦，就是自然的景点哦，非常非常推荐哦。尤其是夏天，还有它最多人来的时候是秋天，因为赏枫季这边是很漂亮的。然后交通很方便，你就是搭那个京王一直到高尾山口下车，你就可以看到高尾山了哦。那因为它是一个规划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所以下车之后你就会有指标，你就可以知道往高尾山怎么去。然后呢，就会有分成很多种不同的路线可以选择。那基本上你爬高尾山呢，你也可以从最简单，就是很喜欢爬山，就从山脚下开始爬哦，大概也不用很久，两三个小时，大概三个小时就可以爬完了。另外呢，我觉得它因为你看日本很多这种地方，就是都会有这种，观光，就是一定都会有观光跟大家很友善的结合在一起。像它这边其实有呢，就是可以直达山腰的这个电缆车跟登山吊椅哦，就是登山缆车啦。所以你可以选择坐登山缆车到山腰，然后再爬山，继续爬到山顶上面去，就跟去箱根一样哦。然后呢，我会推荐就是你们上山的，大家上山的时候可以先坐登山缆车，哦，那你想要爬也是可以啦。然后我们就是先，因为我带小孩子嘛，那他们想要比较简单一点，我们就是这样这样，然后从山腰里面再一起，再开始慢慢的往上面走。其实到山腰的时候就可以觉得非常非常的凉爽了哦，而且呢，山腰的地方其实就有很多卖吃的一些摊贩，而且卖的东西其实都还不错吃哦。就是搞什么天狗的什么天狗烧啦，然后一些那个烤麻鸡啦，我觉得都很不错。然后呢，高尾山我觉得它很特别的地方，当然就是 它在接近山顶的时候有一个高尾山的药王院、哦、它是那个真言宗的宗治三派的一个三大本山之一、哦、所以呢它侍奉的就是大权线跟天狗，所以你会在这个地方看到很多跟天狗有关的地方、哦、那这个寺院本身其实很古老了、哦、就是超过千年了，然后离山顶就很近了、哦、所以你可以一路的跟着参拜这些寺院，然后呢感受这个寺院古老寺院的氛围，一路往山上山顶迈进、哦、然后到山顶的时候其实有餐厅，不过座位不是很多。那因为高尾山的山顶呢，它有被称为是十三州大建琴台的一个展望台，我、哦、听到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展望台，就是视野可以非常非常好，能见度高的时候可以看眺看到富士山跟房总半岛。哦、像我们那一天其实天气没有非常好、欸、都灰灰暗暗的，其实我们还是有看到富士山、哦、不过因为夏天的富士山就是其实都很不清楚，就是很猛很就是 很迷蒙啦、哦、那你如果还有时间回程，其实是考虑可以去那个高尾山的599的那个博物馆，它在那个山下而已、哦、其实就、是免费的，你可以去参观跟高尾山有关的一些事情。那高尾山一带的那个荞麦面也蛮有名的哦，所以大家也可以找一个、喜欢的荞麦店能享用。那说到荞麦面呢，我们去东京真的是一天到晚都在吃荞麦面哦。一方面就是我真的很喜欢吃荞麦面哦，那个因为这个关东那一带的寿吧真的都很多都很好吃哦，不用特别选什么名店，也都有一定的水准哦。在台湾还真的没有什么机会吃到好吃的荞麦面，如果有的话请大家推荐给我，就是其实很少吃到好吃的荞麦面、哦、那那一天爬完山之后，因为回来的时候已经傍晚了，然后就是还有一点时间，其实我们就特别搭乘了京王的井之头线往那个井之头公园、哦、那因为我非常非常 喜欢井之头公园、哦、其实之后之前来京都东京的时候其实也都会想要来这个井之头公园、哦、那从第一次来东京我就来井之头公园了，那因为它叫恩寺公园嘛，其实就是天皇赐予的公园、哦、那因为这个井之头这个名称其实是跟德川家光有关，就是第三代的幕府、哦、那、井之头公园当然就是最有名，就是赏樱的时候它是很漂亮，很多人都会来这边赏樱的、哦、那井之头附近当然最有名就是吉祥寺了，吉祥寺其实就是被票选为就是东京的23区里面、就是整个大东京市里面就是最多人想住的地方，就是吉祥寺、哦、然后因为它这边其实真的很方便，然后呢重点是它生活机能非常的好啦，然后我们就在这附近吃了很多、就是也是蛮有名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像那个有点像是牛肉丸、哦、就是好像很多人都知道，然后还有那个鲷鱼烧、哦、还有吃了一个就是跟海鲜有关的一个煎饼、哦、然后 都还蛮不错，而且都蛮便宜的、哦、然后后来其实这边呢，因为到这边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的弟弟的鞋子突然坏掉、哦、那我们因为他坏掉就没办法走路嘛，因为然后我们就去东极百货的吉祥寺店呢就去买鞋子，买那个凉鞋，后来发现其实在日本买鞋子也很划算哦。其实之前就有买过就算很划算了，只是就没有特别挑，在那边买了一些鞋子在台湾的差价其实都蛮多的，都差蛮多的。后来就买完之后就是想说去顶楼，他有一个顶楼可以去，我想说我们就去顶楼买点东西，去顶楼去吃吃去纳凉一下，哇发现东极百货这个吉祥寺店顶楼超级舒服哦，就是有很舒服的很大片的人工草皮，然后视野很好，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富士山耶，然后呢很多日本的学生就在这边纳凉玩乐，然后都躺在那边，大家都躺在那边都不想动耶，哦真的太舒服了，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城市里面的秘境的这种感觉哦。如果大家有去吉祥寺呢，有去那边玩啊逛啊，如果想要休息了一下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东极百货的顶楼哦，这事情我想应该很少人知道哦，超级舒服哦，就是真的是在那边，我们真的在那边待蛮久的，待一两小时都不想走，待到晚上哦。好， 好，终于呢，这一集呢，结果分享了快1个半小时哦。好，那其实还可以分享，还真的蛮多的哦。但是我就是精选了一些我自己觉得，如果你去东京，我自己最推荐的一些地方哦。那之后如果有机会，我会慢慢的写在我的那个粉丝团啊，就是粉丝团，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分享写一些东西在里面哦，大家可以去追踪哦。其实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推荐一个那么多一个分享跟推荐。那之后我当然之前在节目就有讲哦，我会再分享一集大东京区外，像那个卡马库拉、尤克哈马啦，然后近泽啦，还有一些哦，我之前用三日券去过的茨城啊、群马啊这些地方呢，我会很快用一集来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些地方我也得到很多意外的收获。好，节目到最后呢，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其实我去，有时候我们去东京的时候，人家就说，哎，东京啊不是跟大都市有什么？有些更甚至只去过一次，或者是没去过人就会说啊，就台北啊什么好。所以你看，去京都的大阪的人都会觉得他跟台北可能比较不一样，就会选择去那边。事实上，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哦。我觉得东京的它里面所包含的一些东西跟有细包含的那些细腻的那种感觉，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吸引的地方，我刚才在里面就一直有讲到嘛，就是它这么多这么大一个都会区，又一直不断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大都会区，又是不断求新求变的一个都会区。它不是只有求新求变而已，而是它在传统跟现代之间一直不断的做交叠跟游移哦，然后不断的创造出一些新的创新跟火花，我觉得这也是东京最吸引人的一些地方哦。所以也是会每次去也都会觉得哇，还有好多地方，还有好多很细致的地方，我们可以值得我们再去哦。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很喜欢京都的话，我会觉得你喜欢京都的，你会喜欢东京，真的，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哦。好，那我们最后这个节目，我想要用这个刚刚有提到的一本书，就是蓝山关三郎写的《老派东京》里面写的这一个东京的一个其中一个一段个段落的篇章作为结语哦。那希望呢，大家呢有机会可以带着我们自己推荐的书，或者是呢我们刚才分享过的一些店哦，或者是甚至我们曾经写过的一些地方，大家回到了这一个可以一直不断探索的一个城市呢，然后找到很多旅行的乐趣。当然，我们刚刚有不断的提到嘛，是因为自己去爬书，自己去堆叠或自己连接出来的这一些旅行的这些东西，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取代的。说到吉祥寺的爵士乐，就想到 funk，这个对我来讲，这是一间很潮流、很新潮，但就是时间吧。离开了吉祥寺的 Sometimes，这间有着纽约的气氛、古典风格的店之外，我想着看着周遭的客人，大多数都跟我一样是中年人吧。原来喜爱爵士乐的客人也都年纪变大了。离开之后，我去了后站的丰后喝日本酒，这间店的安康鱼干滋味就像摔跤手选手把人固定住的绝技一样。450日元的水煮沙丁鱼也让人舍不得。忍不忍舍弃，酒浸润五脏六腑，翻新后的吉祥寺非常无聊，但也因为如此，心在跳动着。吉祥寺是属于住在中央线上面的东京之子的城镇，随着时代变迁，城镇一下子就变了，但还是保有东京的色彩，一种任意胡闹、拒男子气概、将做就做的轻佻。在丰厚的阴暗处喝着酒，我涌上了不知道要忍受这些流氓到什么时候的念头，和小广、专太郎一起吟咏匪牌歌，然后写在快套上面。但快套后来在皮夹中不见了，而我早已经忘记了诗句的内容。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晚安。